其实是九，四足多足众生啊，象马牛羊蜈蚣等啊，这个四个角的还有多个角的众生，大象马牛羊有四个角，那蜈蚣呢啊，它有这个多角啊，多足类的众生。彼四足物，能以神系着一处，以道心牵将过四双步，若在一处卧，以道心驱起过四双步，若在墙壁离障内，以道心驱出过群四双步，不可悔罪。啊，这个彼四足物就是这个四个角的众生。那假使呢，有人啊用这个绳子啊把它绑在一个处所，那么你以偷盗心，把它牵离开，那它超过它走的路超过四双步的距离，就不可悔罪啊。或者呢，它在某一个地处啊躺着啊，落在一处卧啊，在那个地方躺着，那么你盗心啊把它驱走啊，把它赶走，那它超过了四双步的距离啊，也是要犯重啊。落在墙壁篱障内啊，它在这个墙壁的这个篱笆里面啊，你盗心把它赶出去，过群四双步。这个过群呢、啊、就是超过他们自己的这个牛群、马群或者是羊群啊，超过这个群体啊，比如说他有一个范围在这个地处啊，那么他走的时候啊，超过他们的这个群体的范围以外啊，四双步的距离，这是不可悔罪啊，不可悔罪啊。接着多足众生一同啊，这个多角的众生呢，也是跟这个四足众生一样的判法啊，一样的判法。啊，下面若在外放之，居士以道心念，若放牧人入林去时，我当盗取发念之机，终可悔罪。啊，假使呢有人啊在外面这个放牧啊，他放羊啊放牛都好，那么这个受五戒的居士呢，他以这个道心做这样一个念头，哦，这个放牧的人，他只要啊，等到他进入到这个林里面去的时候，啊，我啊，趁他不注意的时候，要盗取啊这些牛啊或羊，发念之机，啊，发起念头的时机，啊，发起念头的时候，啊，在这个当下就要结终可悔罪，啊，终可悔罪。啊，这里呢，我们就需要解释一下啊，因为一般这个发心动念呢、啊，想要偷盗。义理上呢，应该是要结小罪的啊，就是他只动念头，还没有实际的去行动。一般来讲，应该是结小罪啊。那在这边啊，要结这个终可悔罪，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啊，这个广化老法师啊，他解释啊，有两种的原因。第一种啊，就是因为在印度的这个北方啊，啊，那么连接这个沙漠的地区，那么这个沙漠的地区呢，是属于游牧民族。啊，那他们一切的生活啊，行住坐卧、衣食所需啊，都必须要仰赖这个牛啊，或者是羊等等的这些畜生啊。如果这个没有严加的禁止的话，恐怕这个盗牛跟盗羊的情形啊，层出不穷啊。因此佛呢，就特别的加重自罚啊。所以说，你还没有偷，你只要动念头啊，就要结终可悔罪啊。这是一种原因啊。第二种的原因呢，就是说啊。这个钟啊，也许是错写了啊，就当初翻译的人啊，或是抄经典人写错了啊，应该是小可悔罪啊。这有两种的情形啊，两种的可能性啊。接着，若杀者自痛杀罪，杀以取五钱肉，不可悔罪啊。假如呢，你将这个动物啊，把它盗取过来之后呢，又把它杀掉，那么杀的时候呢？啊，就要结这个杀罪了，杀这个畜生的这个根本的啊，就是要结这个终可悔罪，终可悔罪。那么杀了以后，你又把这个肉啊取走，那么这个肉取走，如果价值五钱的话，啊，就要结这个不可悔罪啊，所以就犯两个杀戒跟盗戒啊，那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在啊。这是第九的啊，这个四足多足众生，其次。第十，损毁啊，这个损坏啊，破坏的情形。居士来自罗波原所，欲所罗波而不与驾，原主不与， 居士便以咒术令菜干枯，回至身仪，将无犯，不可毁也。往觉如来佛言：即止所犯，可毁不可毁。今夜花时，皆与根同。这个居士呢，他来到这个萝卜园啊，那就是一般的果菜园了、啊，不一定是指萝卜。那么想要呢啊，跟这个园主讲啊，说这个我想要这个萝卜，请你给我。那么但是呢，我不用买的啊，就是你给我一些就好。那么这个园主啊，不给他啊，不给他。那这个居士呢，他就放这个咒术啊，那么使令这个菜呀、啊、都干了，枯掉了。那虽然他没有拿，但是他破坏了这个园林里面的果菜，啊，回至身移，回就回转啊，也就是啊，他之后啊反过来，自己啊升起了这个怀疑，哦，我这样子会犯到不可悔罪呢？啊，我已经受了五戒啊，我虽然没有盗取，但是我破坏它，啊，有没有犯罪呢？往觉如来，啊，这个前往啊佛的处所，请佛来决断，啊，那么佛说啊。即止啊，根据这个坏掉的这个价值啊，那么来判是可毁还是不可毁。那如果你这个破坏人家的这个园林果树啊，超过五钱，啊，满了五钱就要犯不可悔罪，不满还是好啊，是可悔罪。茎叶花实皆与根同啊，不管你是破坏它的茎啊、叶子、花、果实，都跟根是一样的啊，根一样的啊，只要它这可以卖的部分超过了。价值五千啊，就要犯不可悔罪啊。那这是十种啊啊这个罪相啊结罪的情形啊。接着再看下面，若发心到满五千者，不可悔罪；不满五千，终可悔罪。取而未离处，终可悔罪；欲透未取，下可悔罪啊。这边很容易了解，满五千不可悔罪，不满五千终可悔罪，取而未离处。你有去动取，但是呢没有离开本处，这时候呢是结这个终可悔罪。欲偷未取，想要偷，但是呢还没有拿取，发了这个念头，这就是下可悔罪，啊，这是发心盗物的情形，啊，接着自求五钱或自求过五钱，得五钱得过五钱不可悔罪，得钱五钱不得终可悔罪，啊，那么自己呢想要盗取啊。求取这个五钱，啊，或者自己呢想要求取超过五钱，结果呢你真的得到了五钱，或是超过了五钱，就是不可悔罪。那原本呢你是想要到这个五钱，或是超过五钱，结果得到的是减五钱，啊，或是根本没有得到，就终可悔罪。那没有得到的情形呢，就是使方便欲取而不取，啊，你有做这个方便要去。盗取，但是呢，没有去拿，这叫不得啊。那这时候是结终可悔罪，是属于啊这个方便罪啊，方便罪的情形。接着，自求减五钱得减得五钱得过五钱不可悔罪，得减五钱终可悔罪，不得下可悔罪。好，原本打算呢，只想要盗取啊少于五钱，结果呢得到了五钱，或是超过了五钱。还是要犯不可悔罪的，好，因为你实际上已经到达了五钱了，那结果呢是得钱五钱是终可悔罪，一点都没有得到下可悔罪啊，这个下可悔罪就是你原本啊，因为所期望的是低于五钱啊，因此这个方便罪就比较轻啊，所以是下可悔罪。其次，教人求五钱或教人求过五钱，受教者得五钱，受教者得过五钱，教者受教者二句不可悔罪。先看到这边，那么你教人呢要帮你啊去求这个五钱，这个求就是去拿的意思，或者教人求过五钱超过五钱，那么受教者这个得五钱啊，你叫他去偷，那么受教的人诶，他得到了五钱或是超过了五钱，那么教跟受教的人二句不可悔罪，两个都有盗心，所以都要结罪，教的跟受教的都要不可悔罪。那下面一种情形， 受教者得五钱，得减五钱，受教者不得，教者受教者二句终可悔罪。好，那么假使呢，这个受教的人他所偷的是第五钱，或者根本没有得到，那么教的跟受教的两个都是结终可悔罪。接着，教人求减五钱，受教者得减五钱，教者受教者二句终可悔罪。受教者不得，教者受教者二句下可悔罪。好，那么教人啊，求减五钱，啊，这个帮你偷啊，不要偷超过五钱，低于五钱。但是受教的人，他确实啊得减五钱，啊，那么没有满五钱呢，那么教跟受教的人，二句终可悔罪，都是结终可悔罪。啊，那假使呢受教的人没有得到，啊，那么这个教者跟受教者，都是结下可悔罪，下品的可悔罪。其次，教人求减五钱，受教者多取，得五钱，得过五钱，教者终可悔罪，受教者不可悔罪。教人求五钱，或教人求过五钱，受教者取益物，或益处取物，教者终可悔罪，受教者不可悔罪。啊，这边说到这个教的人呢，他求减五钱，啊，他只希望啊盗取少于五钱。那么受教者，这个你叫他去偷，这个叫受教者。这个对方啊多取了，得了五钱或是超过五钱，那么这个教的人呢是终可悔罪，啊，终可悔罪，啊，因为教的人他只教你去偷四钱、两钱或一钱，所以是终可悔罪。那么受教的人他自己要去多拿的，啊，所以受教的人要结不可悔罪。那假如呢，教人求五钱或教人求过五钱，啊，你叫他呢要这个盗取五钱或是超过五钱，那么受教的人，受教的人他取益物，你叫他去偷杯子，他就啊去偷这个另外一个啊，比如说偷闹钟，偷闹钟。那么，这个偷了另外的东西，或益处取物，你叫他呢到某甲家去偷，结果他去某乙那个地方去偷，那这样怎么结罪呢？啊，这个教者终可悔罪啊，因为我教你是要偷车子，偷这个杯子，你却偷了闹钟，那我教你呢去某甲家偷，你却去某乙家偷，那不合我的本意，所以教的人他的罪比较轻，那么受教者。只要呢，他所得的这个财物啊，是超过五钱，啊，或是相当于五钱，那么他要结不可悔罪，啊，是他自己啊要负责的，啊，接着，教者有道心，教人求五钱，或教人求过五钱，受教者无道心得，教者不可悔罪，受教者无份。那么这个教的人呢，他有道心。啊，叫你啊，叫某甲啊，你去帮我啊，这个拿五钱，或者是呢超过五钱。但是受教的人呢，没有道心，他不晓得啊，他以为他只是帮你去拿东西啊，那他不知道你是要偷盗的啊。那这样的情形呢，教的人他自己要结不可悔罪啊。那么这个受教的人呢，不犯，受教的人他不会犯盗，因为他本身呢没有道心啊，所以说是不犯的。接着。教者无道心教人，受教者以道心得五钱，得过五钱，教者无份，受教者不可悔罪。啊，这个教的人呢，啊，没有这个道心啊，去教人去拿，啊，就是比方说某甲，他叫某乙去拿东西，替他拿个东西，那没有道心。但是这个某乙啊，受教者，啊，他以道心去拿取。啊，那么得五钱或是超过五钱，教的人不犯，因为没有道心。那么这个受教的人呢，他自己要结不可悔罪，啊，因为他本身呢有道心，啊，那么受教的根本没有道心啊，因此就不犯，啊，这是属于这个罪相的部分，啊，罪相的部分。